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九面，相应心所五十一，善恶临时别配置。那么这个是说明第六意识的在凡夫位的一种杂染的情况。那么前面的即使呢讲到三性三量通三境，三界轮时亦可知啊，这个是讲到第六意识的心王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相应心所五十一，善恶临时别配置啊，这个是说明它所相应的心所啊。那么这个第六意识所相应的心所的数目啊，是五十一个心所啊。那么这五十一个心所呢，有善有恶，而是在临时个别的支配啊，就是在看第六意识它所面对的所缘境是染污是清净，怎么来支配它是善是恶啊。那么这个是这个偈颂的大意。那么关于藕益大师的注解啊，我们前面都讲过了，我们看二十面啊。那么五十一个心所，藕益大师已经把大部分在前面都说过了，那么只有三类还没有讲到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在五十一个心所当中呢，只列出了三类啊，就是根本烦恼、跟随烦恼、小随烦恼的十个，还有不定的四个。那么根本烦恼我们前面也说过了，我们今天从这个随烦恼啊，就是小随烦恼时开始说起。随时为愤恨负恼急迁狂缠害焦啊。那么这个小随烦恼啊，就是说它的一个活动的范围啊，它不能够普遍一切的不善心所啊，就是说有的地方是有，有的地方没有啊，它有一定的活动的限制啊，活动的范围比较小，叫做小随烦恼。先看第一个愤。那么这个愤呢，是面对于这个不如意的境界啊，那么不如意的境界内心产生一种奋发，说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心王啊，跟这个我们心中所不如意的境界啊接触的时候啊，本来是极静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开始愤，开始发啊，就开始波动而不极静了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愤了以后啊，当然有些人啊，在这个奋发以后啊，事情过去的他也就会消失掉啊，但是有些人不是，有些人会怀恶不舍，结怨为信啊，就是会把前面的不如意的境界那个影像啊，在心中啊怀念啊，一次一次的去怀念当时所发生的过程啊。那么这怀念的过程当中呢，念念念念啊，就结下一个怨啊。那么结下这个怨呢、啊、就是恨，这个恨就比这个愤更加的坚固了啊。那么更加坚固以后，但这个时候还没发起行动啊，到了这个恼，这个恼啊，就是在跟这个不如意的境界啊第二次的接触啊，在前面已经经过奋发的阶段啊，内心已经有一个恨的心在里面啊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境界再出现，这个时候就控制不住了啊，就产生一个暴力的行动啊，或者是生的恼，或者是已业的恼啊，当然这当中都有内心的恼啊，生口意的恼啊，你的内心就像这个箭一样啊，就射出毒箭啊，就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。但这个恼的时候就是要采取这个暴力的行动啊。那么这个叫愤恨恼啊。这个愤恨恼啊，它的升起的因缘都是在这个不如意的境界啊。那么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们这个修行啊，不管你自利利他啊，一定会有不如意的境界啊，但是我们怎么处理，就是这是个问题了啊。比如说我们在自利的过程啊，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以我们学院来说啊， 我们学院呢、啊，奉这个唱功上人啊，导师啊的这个慈悲指示啊，啊，就是解行并重啊。那么我们这个早上的功课啊，是以行门为主啊，拜佛，那么打坐、诵经、啊，以这个行门为主啊。那么下午呢，就是以解门上课为主啊，就是解行并重，如目足双印。啊，我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啊，眼睛来抉择是非，那么由这个脚来使令我们前进啊，目足双印啊。但是这个人修行人是各式各样啊，有些人呢、啊、就是喜欢行门啊，就是我只是只欢喜修行，我不喜欢看教理，那么下午的上课就他内心就不欢喜，那么不欢喜就离开了啊。有些人呢，喜欢解门，就是上个早上的行门，他就是觉得障碍他研究教理，他也离开了。啊，这几年呢有这种事情发生啊。当然啊，这个我们从事教育的，那当然是无所得为方便啊。这个虚空是无障碍的啊，那么离开就离开了。但是有时候我们还会再见面，见面的时候谈到，哎，他你这最近到哪里去了？结果他出去以后，还是没找到他如法的道场，甚至更加糟糕。我有时候在想啊，我们佛法讲万法为事啊，说这个障碍啊的升起啊，障碍的升起它不是从外境升起的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了解。障碍的升起是从内心升起的。如果障碍的升起是外境，如果外境升起的障碍，那当然外境改变，这个障碍就消失掉了。但是这个障碍的升起不是外境，是我们的心识。说我们第六意识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，第一刹那那绝对没问题的，性尽先了啊。但是第二刹那啊，我们这个分别心名言分别一分别以后啊，就落入非量。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所缘境的认识就是错误了，事情不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认为是这样，我们自己活在自己的名言当中不知道。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靠修行来突破啊，把自己的名言分别冲破过去啊，可能就会有障碍，就会有障碍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在自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面对不如意的境界就是忍辱啊。不但是自立是忍呢、啊、我们看以后啊，你以后要弘扬佛法立他也是要忍。我们看看玄奘大师就清楚了啊，我们中国两大这个翻译家，一个玄奘大师，一个罗什大师，这两个过程当中都不是很顺利的啊。玄奘大师因为这个啊，现场当场的观念啊，事由天厨以问惑辩疑啊，经过800里的沙河啊，那这个草木不生啊，飞沙走石啊，就一个人牵着一个马走过了800多里的沙河啊。他到了印度以后也还不是完全顺境啊，很多的盗贼啊威胁他的生命，很多的国王啊也是障碍他，障碍他这就是忍，安忍不动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念般若心经，诶，事情就过去了。你看罗什大师也是这样，罗什大师本来是龟兹国的一个国师，后来我们中国这个苻坚啊，趁这个时候篡位了啊，自称为这个大清天王苻坚。那么他有一个臣子啊，晚上啊夜读明星、啊、夜读明星不是开悟啊，看到这个龟兹国的上空啊有一颗闪闪发光的星啊，那么这个大臣就跟苻坚大王说、啊、他说啊，这个龟兹国有一个有道德有智慧的人，这个人要请到我们国家来啊，来辅助大王，大王一定能够完成统一的大业。苻坚说好，那么就是派军队去请来，就请那个李光啊，派了70000个大军啊，一下子把龟兹国给打败，打败以后就强迫的把罗什大师啊要请到这个长安城。但是这个李光大将军啊，把这个罗什大师请到凉州的时候啊，苻坚就被他的部下姚苌给杀死。 杀死以后啊，这个李光就不回去了，就在凉州自立为王，称自称凉王。罗什大师在之前就有阿罗汉跟他入定观察，说你以后的因缘在中国，你能够在中国啊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但是对你的损伤很大，对你的道业损伤很大。那么罗什大师都没关系，能够利益众生呢、啊，我损伤无所谓。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他的因缘在中国，所以他那个时候也知道他的因缘在长安。那么当时李光啊，把他留在凉州留了16年。李光这个人是完全不学佛的，甚至于对佛法是排斥的，处处的来触恼这个罗什大师啊，也不让他讲经，也不让他翻译经典，整天就问他一些世间的事情啊。因为罗什大师会卜卦啊，问他事情会怎么样，怎么都问一些世间的事情。罗什大师安忍不动，每天就送大品波雷经，在这个长在那个凉州啊忍了16年。后来这个姚长死掉了，他的儿子姚兴即位，姚兴就派了大军啊又把李光给打败，在这个时候才把罗什大师请到长安。那么姚兴好一点了 就请他翻译经典。但是姚兴虽然学佛啊，他也是没有学的没有很深啊，世间的习气还是很重啊，他就是送了这个以强迫的这个命令啊，送给罗什大师十个宫女，要他一定要接受。你说不接受不可以，不能不接受。这个时候罗什大师已经收了很多徒弟啊，他翻译很多经典了，但是他收了这个宫女以后啊，议论纷纷，很多人就讥嫌了，甚至于对他所翻译的经典开始不信任。这个时候罗什大师被迫啊在大众当中啊吞针，就把那个针啊捣碎了以后啊吞下去，他说哪一个人能够像我这样吞针，你就能够向我学习啊，接受这些功力啊。那么这个只是其次的障碍，这个很多障碍的啊罗什大师，但是他我看罗什大师跟玄奘大师的思想都是一样，遇到不如意的境界，他不是以愤恨恼的方式来处理，不是，他就是安忍啊。他知道因缘没有成熟啊，这个障碍过去了，他继续走。就是我们人啊，走路的时候，遇到障碍的时候，先不要动啊，但是也不退转。但是这个事情总会过去，事情总会过去，障碍总会过去啊，过去了继续走。结果你看，罗什大师啊。翻在中国终于翻出了《阿弥陀经》《金刚经》《法华经》《维摩经》《中观论》《十二门论》《白论》，那都是很重要的经典啊。今天罗什大师要不忍啊，他要在凉州那16年他早就退行了，我是要来中国翻译经典的，你把我你耽搁了我16年啊，所以这个忍力很重要的，能力很重要。就是说啊，我们要讲的实在一点啊，我们这个整个菩提道啊，你说我不要有不如意的境，不可能的，这件事是不可能，因为这牵涉到我们个人的业力，也牵涉到众生的功业。那么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不如意的境界，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它。既然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，不如意的境界是不可避免，你怎么办啊？我永远记得唱公书有一次啊，前几年我们学院在办学有一点障碍，我去找他，那个时候很沮丧。唱公书在斋堂啊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你啊要忍辱以积大德，这句话在我的心中永远存在，我的心中一直的盘旋，忍辱以积大德。说我们你今生要积极广大的功德啊，你自己有很高的戒定慧，有很大的慈悲心，有很大的善巧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缘，但是还不是完全这样子就可以。你说你有能力可以完成很大的自利利他的功德，但是你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啊，人跟人的接触，你跟环境的接触，你没有忍辱还没办法积大德的。 是不可以的。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，这句话我自己也觉得这句话受用，所以我愿意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啊，忍辱以积大德啊，就是说我们一定会面对不如意的境界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你第一个选择就是过去的老毛病，随老毛病走，就是愤恨老，就是把这个事情弄砸了，你自己也有障碍，别人也有障碍，搞得两方面都有障碍啊，这是一个方式啊。第二个方式就是忍辱啊，内心当中啊能够安忍啊，当然你这个忍的时候啊，你加一点无我观啊会好一点，把这个自我拿掉，就是这个人跟人之间，人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，你把心中那个自我的分别，那个我不可得，把那个我拿掉以后啊，你就能够安忍不动。安忍不动啊，这个不如意的境界也不可能恒常存在，它会过去，这个暴风雨总会过去啊，太阳总要出来啊，这个时候你就顺利过关了，你就顺利过关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啊，忍辱以积大德，这几句话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愤恨恼啊，这个都是面对不如意的境界所发动的三个心所哈。负，这个负啊，就是疑自作罪，恐是利扬，隐藏为信啊。这个负的意思就是有造了自己造的罪业了啊，我的身业造的罪，或者是口业造的罪业啊。那么造了罪业以后啊，我们要是发露出来啊，就会失去自己的名闻利养，这怎么办呢？隐藏啊，隐藏的结果不但不能使令罪业消失，还从这个根本罪当中引申的一些重生罪啊，增长他的罪业啊。所以这当中应该发怒啊。在这个业书啊，道宣地主做的业书啊，说我们这个忏悔啊，我们这个修忏啊，那要修这个大悲忏啊，或者是修这个啊88瓦大忏悔文啊，要记住五个条件啊。第一个，请佛菩萨为证啊，你要请一个忏悔主啊。那么这个大乘的忏悔主都是请菩萨啊，不是请人呐 啊。你这88瓦是请普贤菩萨啊当忏悔主啊。那么大悲忏就请观世音菩萨当忏悔主啊，请佛菩萨为证明啊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说己罪名，这个就是发怒啊！你呀、啊，写一个忏悔文、化验文啊，把你自己要忏悔的罪都写出来。说你要吃药啊，要对治这个病啊，你要先把病讲出来啊。我在什么时候造了什么罪业啊？把这个罪业讲出来啊，说己罪名。第三个，立定誓愿。那么忏悔以后要化验。我从今天以后啊，面对这些罪业啊，我临死的生命不再造作了。我当然这个说己罪名跟立定誓愿啊，都是在佛菩萨面前啊，观想佛菩萨现前啊，那么在佛菩萨面前白告啊，立定誓愿。第四个，逢诵经咒啊，就有一个方便法门啊，或者是诵经或者持咒啊，来加行啊。第五个，儒教明证啊，儒教明证呢、啊，就是说，就是要有瑞相啊，在梦中啊，那么或者见花见光啊，见到这个口吐黑雾等等啊，如我们这个圣教量所说的这些情况来做证明，证明我们的罪已经消除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忏悔的方法，这当中就是要说己罪名，这个说己罪名就是要发怒。来对治我们的副场啊。接着，嫉，这个嫉就是嫉妒啊，就是啊，看到别人有荣耀的事情啊，不耐他荣啊，这一般都是啊，我执比较重的人，这个嫉妒心会比较重啊，因为他认为说这些荣耀都应该归于我，那么这个荣耀在别人的身上出现了、啊，他内心不欢喜啊，这个嫉妒啊，这个嫉妒啊， 嫉妒再严重一点，就会去破坏别人了，就会破坏别人了啊、哦，就会造罪业了啊、哦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哈、哦，我们在这个大乘佛法这个利益众生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众生有他得度的因缘啊，这些众生因为过去生跟他结缘了、啊，应该由他得度的、啊、这个人应该得他得度的，是各有各的过去因缘啊，不可能全世界的众生都因你得度，不可能的啊。那么我们自己看到别人有殊胜的功德啊，应该随喜，因为随喜对自己有好处啊。就是经典上讲一个譬喻说啊，啊说这个别人有火把，我心中没有火把啊。但是我能够随喜他的火把，诶，我心中也能够升起火把。说他有功德，我内心能够随喜，我自己也有一部分的功德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，经常观这个因缘观啊，不要站在自我的角度啊，啊，也多持众生因缘观啊，这个世界上各有因缘，啊，各有因缘啊。那么你从各有因缘啊，你从这个因缘的观察以后啊，你去随喜别人的功德啊，这个就是对治这个嫉妒啊。谦啊，那么这个谦贪啊，也有时候是谦财或者谦法啊。那么谦财的结果就是贫穷了，谦法的结果就是愚痴啊，就是谦。狂就是诡诈啊，就是我们为了获得利养啊，表现出有道德的样子。这个狂啊，我们举一个例子说诡诈，比如说我们一个出家人在僧团里面啊，有一个居士来了啊，你看到居士以后，你马上把念珠拿出来拨念珠啊，或者到佛堂去拜佛，这个就是狂啊，啊，就是为了获得利养而表现出一种有道德的样子，有羞耻的样子，这个是比较维系的啊。狂禅，那么这个禅是显取啊，为了欺骗他人啊，现出特别的威仪啊，显取。这个狂啊，多数自己还没有什么过失啊，啊，只是想要强调自己的一种有修行的样子啊。但是这个谄媚啊，多数自己有一点过失的，有点缺陷，有一点缺陷呢、啊，他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怎么办呢？就是现出一些特别的啊威仪、特别的声音来欺骗他人，使令他别人不知道他有这个缺点啊。所以这个是显取，那么显取的结果，当然他的过失就永远改不过来啊。这个谄媚啊，害，这个害啊，就是啊。以诸有情心无悲悯，损恼为业啊。这个害跟这个愤恨恼也不太一样啊，愤恨恼是有不如意的境界来刺激以后才会发生的啊，这个害不是，这个害啊，就是不必等待有逆境，人家也没触恼你，但是你内心当中你想着我高兴就好，我不管别人高不高兴啊，我要进门的时候啊，我这个门的声音啊，大小声的啊，讲话也大小声的啊，反正我内心喜欢就好啊，是不是触恼别人我不管，这个就是害，这个粗心大意啊，就是这个人个性很任性啊，害。不必等到别人来触恼我们，我们就会主动去触恼别人。当然这个害有时候故意，有时候不故意啊，但是不管故意不故意，对别人都有损恼。我们看这个每一个人的修行的因缘会不一样啊。有些人的修行呢、啊，哎，你看他出家以后，哎呀，环境也好，身体也健康，啊，一切很顺利，就慢慢慢慢呢、啊，罪障也消除了，福慧也增长。有些人修行的时候啊，身体也障碍，外在的环境也障碍，别人也障碍他，啊，内忧外患，障碍重重。这件事情呢、啊，跟你过去去损恼别人有关系啊，所以你在损恼别人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啊，你不要认为说我高兴就好， 这个业力啊，等到你正式吃到苦头以后，正式想要修行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很严重的问题出现。所以我们这个平常啊，我一再的强调啊，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啊修行啊，你要求啊不要损扰别人，拿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轻轻的放啊，开门的时候轻轻的放啊，晚上到疗房去别人都睡觉了，不要随便开灯，人家睡得好好的被你吵醒，被你吵醒有些人睡不着觉，整天晚上睡不好了，而这个损扰的业一定是累积在你的身心上，你以后会有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在一起啊，你注意你每一个动作发动以后，你经常要注意这个动作是不是会损扰别人，你经常这样子注意，你以后修行没有障碍，没有障碍。好，所以这个害啊也是很麻烦的啊。骄啊，这个骄啊就是这个一至甚是深深染着罪恶为心啊，这个骄啊，这个骄跟前面的慢也不太一样啊。在这个成为书论上说啊，这个骄啊是对于自己的功德就升起罪恶，染着啊，深深染着而罪恶啊，不必跟别人比较啊，反正我有这个功德我就骄傲了啊，我这个功德别人有。